好，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看上去结束非常多，但是我中间合并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三四节一个意思，所以说讲起来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我尽量快速把它讲完啊。今天我以为会快一些，但是又是奔三个小时去了，我再讲快点，我们来看，应该比之前会短一点。我们来看第四部分，445到465节。也就是说，真正让我们达成理解的，并不是依赖图画所提供的单一视角，而是语用本身的丰富性。这是445到465节维特根斯坦在讲的。好，我们逐节来看。对，445节，我们又回到那个问题啊，思想和现实一致，思想和现实相合融合。我们之前讲过啊，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者，维特根斯坦不是修魔，并不是沿着修魔的思路的。在维特根斯坦的想法里，思想和现实就是和谐一致的。思想和现实在哪里和谐一致呢？445节，预期和实现在语言里相接触，就思想和现实在语言语法里相一致。思想和现实并不在意象里一致，不是说原说预期时脑里的意象和实现时脑里的意象产生了一致，言说时啊脑里有一种不悦的感觉，实现之后这不悦的感觉填充了，或者言说时候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命题，实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命题，不是这个。所以它不是意象里，不是逻辑里，不是在这种感觉的图画里一致，而是在语言里一致。什么叫在语言里一致？也就是说，语言里一致的最极端情况是什么？最极端情况是我们写小学作文，你看预期和实现啊，小学老师要求啊，咦，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写一篇作文。也就是说，愿望实现啊，在这种极端条件之下，思想和现实的相合根本不在你身上相合，而在一种语言游戏规则里相合。在我那个年代啊，小时候一写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就写我的爸爸长期工作不在家，我特别想周末我的爸爸能带我去动物园，然后突然有一天呢，我爸爸带我去动物园，我的愿望实现了。很多人的小孩的爸爸根本就没有那么忙，他们也没有，或者他们经常去动物园，根本就没有那么神奇。而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因为这是一种范式，也就是说，在以此标题作文的情况之下，预期与现实的实现呢，更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语言游戏，而并不是与事实发生的现实相合，而是这是什么现实呢？是这套语言游戏的现实。是靠这个写出一篇作文可以有高分的现实啊！你可能在想啊，这不是撒谎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啊，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也就是说，预期和实现，什么叫实现？什么是预期？什么样的预期取决于是什么样的语言游戏，不是意象，不是逻辑，不是图画。在446、447节呢，维特根斯坦就在说明这种概念和命题冲动的来源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超出普通的语用去搞这个概念和命题的冲动呢？之前我们其实说过一下，它不就是我们这个日常语言游戏停顿的时候去说吗？啊，这个是一种动机。在这个地方呢，维特根斯坦讲的是它在语言上的特点，就语言系统的什么特征呢，导致我们容易这么去想。维特根斯坦就说啊，这样说是挺可笑的，一块红斑在那里时和它不在那里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废话嘛，对吧？但是我就想说呢，但是语言从这种区别中加以抽象，因为无论红斑在那儿不在那儿，语言呢都提到一块红斑。这个和我们第一期讲的一个东西一样啊，第一期呢为什么什么都有指物冲动呢？比如说我在跑，我指我，再指一种状态，跑指一种动作，就为什么人会这么说呢？因为语词长得都很像，所以当名词有一种潜在指物关系，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指物，名词指物体，动词指动作，介词指关系就来了，是因为词语长得像，我们就容易这么造句。而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也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搞这个概念的冲动呢？就是因为这些词汇虽然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都有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样的词汇，对吧？因此呢，我们就有一种冲动，觉得既然这些词汇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都是这个词汇，它总有一样的意思吧。比如说焦虑啊、得失啊、痛苦啊，我们就认为啊， 好像需要得到这些概念的真正知识啊，才会有一种真正的生活，就需要对这些概念具有真知，要想做就先要真正的知道，这么一种想法。维特根斯坦早期怎么想啊？后期什么东西克服这个呢？哎，如果你真的对维特根斯坦掌握的好的话，你噔就应该立即想起来啊，想不起来没关系，咱们一点点巩固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啊。你该怎么去想呢？是什么？是家族相似，对吧？比如说不同句子之中使用的焦虑含义非常不同，这些焦虑的词中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共相或本质，甚至在很多句子之中啊，这个词的意思甚至会南辕北辙，但是你在它之中能够找到一种家族谱系的相关性，家族类似就使这些都是红斑，都是焦虑，都是得失，都是痛苦，但我们完全能够接受它是不同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说回来啊，但是我们如果不接受家族类似啊，我们认为一个词汇，那既然在这些不同的句子里都在说焦虑，那总得有个焦虑的本质吧，对吧？这个情况呢，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执念，就是447他说的，我跟他说，这里的感觉似乎是啊，一个否定句既然要否定一个命题，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使它成为真的。比如说当我说焦虑不是你这个意思，好像我就有一种这个道德义务啊，必须说出来焦虑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关于概念的真命题比赛。就比如说最近啊，教育部提出一个东西，要在教育里面教这个阳刚之气，我们大可以直接说明这玩意儿一点意义也没有，没有意义，但是很多人必须说，要么说你那个不是阳刚之气，我这个是真阳刚之气，或者说阳刚之气从来都是坏东西，阳刚之气是一个坏东西，不是个好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好像只要教育部提了阳刚之气，我们就觉得好，我们现在绕不开阳刚之气了，阳刚之气就非得存在不可，要么我这才是真阳刚之气，要么阳刚之气从始至终就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东西。我们就为什么不能直接去说就没有意义，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概念的提出没有任何意义。怎么你如果要写一篇文章你怎么写呢？你就写一些自然语用，我们在不同的自然语用之中说阳刚之气，说的根本是南辕北辙的东西，来说明教育部这个主张根本不可能指向某一种特定的阳刚之气。你到底教的是 A 的阳刚之气，还是 B 语用里面这个跟 A 完全相反的阳刚之气呢？就是你不可能去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教育的方针指出是没有意义的，就应该这么去说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既然我们要提阳刚之气，我们仿佛就觉得好像它这个概念啊就得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啊，因为反正都在各种句子都用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就必须得指一个具体的本质和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词汇是家族相似的关系啊，而不是这个有一种本质含义的关系。48-49呢，维特根斯坦也在接着说啊，因此呢，句子的使用并不依赖概念的指向。尤其维特根斯坦说啊，就如果我说我胳膊不疼，这时候就必须得有一个胳膊疼的影子吗？就必须有一个我胳膊可能疼的情况，我才能说我胳膊不疼吗？对，这个例子非常好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胳膊不疼，而不是胳膊疼。维特根斯坦就说，这个疼痛出现的时候，我们是要把疼痛认出来吗？我们的回答就是，这并不比认识没有疼痛更为必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没有疼痛，而不是有疼痛啊。所以这个命题在这里没有意义。当我说我胳膊不疼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指什么叫疼，疼会发生在胳膊的哪个位置，我才能说胳膊不疼，没有这样的对象啊。449，我就跟他说，人们摆脱不开那种想法，使一个句子就在于依每一个词设想出这个词语对应的东西。不是的啊，并不是这样的，句子的使用并不是这个句子里的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对应的东西才是句子的使用。就像我们只是说我不知道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这句话一点都不知道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这回事，它就是一句抱怨。对，接下来450-453节呢是一个总结。确实啊，这个哲学研究后半段维特根斯坦稍微啰嗦一点点，但是这个啰嗦呢是不够精炼，但是对于阅读的人来讲，他至少多总结总结有一些冗余还好理解一下。 四五零到四五三在总结啥呢？在总结啊，这个世界，你千万别听到这儿觉得后面全是重复分，关了啊，后面有个超级重要的点啊，要听到那儿的啊。这个四五零到四五三呢，在总结啥呢？在总结世界并不在图像之中显得明确。世界在什么地方显得就很明确了吗？我们当然需要个明确的世界，因为在明确的世界之中，我们才知道何以言行嘛。但明确的世界并不需要一种图像，而需要啥呢？在语用之中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好，我就给他举了两个特别好的例子。第一个呢，为了模仿一个东西，就必须先设想它嘛。模仿难道不是像设想它一样有说服力吗？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说你模仿的动作，我抬左手，他抬左手。不是他脑子里要先设想再模仿，想和做是一回事儿。这个回到那个想和说是一回事，不就不说了。第二个例子更有意思，而且更好。在四五幺维根说，我命令某人设想这里有个红圈，这是怎么样的呢？啊，我指这片白墙啊，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比如说装修，我们就给人说，哎，你想象一下，这放电视柜，放这么高的电视柜。好，他开始执行你的想法。好，我们说他先理解你的命令再执行你的命令吗？不是啊，当他设想，你想想这有个单人沙发绿色的，只要他理解他就执行了。什么叫理解呢？就是想着有个单人沙发嘛。因此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之下，维丁顿发现很明显，在这个例子之下，理解即执行，执行即理解。这个例子真是举得超级好，就打破了我们认为理解和执行截然二分，先理解后执行这个例子。当然这种好例子大家见得多了，在想和说那一节全是这样的精彩例子，让我们最后发现想就是说，说也就是想，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算也是一样啊。那四五二呢，维特根斯坦继续总结这些，回到预期这个词啊，他说事情就是这样的，谁看见了预期的表达，就看见了所预期的是什么。人们难道还能以什么别的方式在什么别的意义上看见预期吗？所以看见预期不是看到脑子里的那个意象，也不是看到预期的那个命题，也不是要看到人在说预期的时候脑子里的某种不悦，就是那个语言本身，他说他预料啥，这个预料就在说的中间得以明显。也就是说你不管加上不悦加上真命题什么的，都并没有让这个更明显一些，预期的表达也就是预期本身了。四五三维特根斯坦反过来说啊，至于说到预期者自己，说他感知到预期而不说他在预期，那就是对表达式的愚蠢 歪曲了。你看经常我们在说自我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这里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对吧？对别人来讲当然就是听到我说预期就是知道我的预期，那我自己呢，难道不是你在脑子里先想出预期，感受到我的预期再把它说出来吗？维特根斯坦就说啊，我感觉我的预期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词汇。也就是说如果英文我们就说 he is expecting something， 我们不会说 he feels his expectation， 这个词就变得很奇怪。我一般就说 he is expecting something， 对吧？他期待回家，我们就说 expecting going home， 我们绝对不会说 he feels an expectation of going home，我们不会这么说啊，这么说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就不是正常语用。所以预期呢并不是内心过程，也不是一种内心的私有，不需要进一步的图画和意象。在语用之中，我们说白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停下来想什么是预期，预期里面有没有真命题，预期是要说他感到预期还是他有他在预期之前，用错过这个话吗？有什么阻碍吗？有什么不好使的地方吗？对吧？一直是没有的，直到我们想搞哲学病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这个图像会更明确一点。好，接下来就是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部分了。你看啊，这个修谟的怀疑论、唯我论，罗素跟维特根斯坦之前搞这个逻辑原子主义，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图画，就是认识啊是个人主义的，是我在认识。我们都会觉得不废话吗？对吧？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那不是他在认识，是谁在认识啊？哎， 你还真可以换个图画看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首先啊，维特根斯坦很多图画都是不对的，但维特根斯坦肯定不会教条式的说一切图画，就像说一切归纳都是哲学病，一切图画都是哲学病，不是，很多图画是有帮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特别重要的图画，什么图画呢？从来不是我在认识，而是我们在认识。好，在454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箭头，他说这个箭头啊指向什么东西，有人就反对说不能有所指的不是无生命的线条，只有心灵的东西，只有含义才能够有所指。维特根斯坦说什么呢？说这话对又不对，对在哪里呢？箭头只有在应用之中，只有有生命的东西对它应用之中才有所指。好，这里必须要有生命的。不对在哪儿呢？这种指向不是唯心灵才能表演的戏法。也就是说，你说的对，箭头，你画一个箭头，箭头本身哪儿都不能指，必须有生命的人用这个箭头才能指东西。但错误在于，你以为有生命的东西拿箭头指啊，发生在人的心灵之中，好像我们设想有生命的玩意儿就是一个心灵才有所指。错。还有什么可能？你觉得那我箭头指东西不在我的心，在哪儿？在别人的行为中。你是先看其他人画箭头指东西，学会画箭头指东西的。也就是说，意味过程不是我的内在过程，而是活人的。我们之前举个苍蝇的地方来说，活人的对于意识问题很重要，而是活人的一种约定。455节维特根斯坦昭然若揭，用了一大堆我们。他说我，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但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一定导读你才读得出来，之前一直在说我455说了一大堆我们。450他说我们要说，当我们有所意味，那这里就没有无生命的图画，而是我们仿佛在走向某个人，我们走向所意味的东西。是的，是的，在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之中，认识对象不是我，而是我们。因此，我们从来不必回退到我的内在意识，不必构筑依据于我的图画，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俗成。正如456节说，一个人有所意味，那是他自己在意味。废话，对的，一定对。同样，是他自己在运动，但是一个人自己奔跑，因此他不能观察自己奔跑，当然不能。但我们能观察什么呢？我们能观察他人的意味，对吧？我们的意味被他人观察着，我们观察着他人的意味。我们怎么学会意味？怎么学会箭头？怎么学会这些语言游戏的呢？不是靠真假命题的判断，不是靠我有一个不悦，我有个感觉，我要去除我的感觉，不是靠指物关系，而是靠学习他人的表达和他人的意味。所以说，认识的单位并不是我，而是我们。当我们设想一种认识图像的时候，从我挪到我们，哦，这个有多大的价值就不必说了。首先哈贝马斯的公共论理就是从这里面得来的，所以这个是真正超级重要的一环。而公共论理本身就被当作是克服相对主义之关键。伯纳德·威廉斯在写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认识论的时候啊，也在说我到我们的这个关键过程用以克服相对主义。所以说因此455节啊真是超级重要的一环，就455节说了一系列的我们啊，这里面包含着从我到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认识论转变。这个呢可以用于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哲学病和非常非常多的基于个人主义的图画啊，这个对于克服相对主义真的非常关键。但是跟相对主义的关系是啥，我们之后讲到维特根斯坦说相对主义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引455节来细说。这里呢你就先脑子里有一个这个观念啊，就是这里有个非常重大的转换，怎么去克服唯我论，克服怀疑论，克服唯心灵论，浪漫主义等等的一切问题，就是你不要再把我的学习，我的认识，我的意识 当作是我心内发生的过程，而一定要把它看作是我观察我们之间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当然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会显得非常的肤浅。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说这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之下大逆不道的话了，我就一直认为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是个极其肤浅的事情，而在我们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维特根斯坦了，但那会儿没有说的这么明白。在这一章从我的认识到我们的认识之上，我们更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依赖对于我们之间约定俗成的把握，而不是依赖掌握着某种逻辑图画对事物进行分辨和判断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才是一个更具备这个瓦解性的摧毁性的虚无主义的这种建构性非常弱的一个过程。就那个过程用维特根斯坦话说就是误导性极强，空话居多，没有什么用，而且我们的意义绝对不是从那样里面来的。我再说啊，这里面的意义不是指人生的意义啊，是指话语的意义与的意义。对，458-460呢，维特根斯坦接着回去，他刚才总结了愿望啊，现在回去总结了命令，就说命令呢就是语言游戏。在459他说，我们说啊，这个命令所命令的是这个陈述，并不是把它弄成一个命题。我们这么做了，但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它转表达，对吧？我们说这个命令所命令的是我应当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这就是造句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把命令转成一个命题，有时候转为一个示范，有时候呢转为一个行动。就是命令绝对不会受到一个命题的约束，它不受到一个陈述性的约束。这个呢是在否认这个逻辑实证主义啊。接着呢继续说命令，你说啊，你给我送一朵黄花来，在这个命令之下呢，这个花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我把它拿来了。这个时不必回答说我没有让你拿一朵你听到我的话以后给予你一种满足感的花来啊，这个当然很荒唐，对吧？这个例子一个命令呢也不受到感觉的约束和支配，这个呢在否认罗素的感觉论。就这个本身呢在说命令就是语言游戏，它否定了逻辑哲学论里面那种真命题的世界图画，也否定了罗素的感觉材料理论。这两者呢都是逻辑原子主义的重要环节，就是构成后来斯里克那套逻辑实证主义的东西啊。当然也就是激进主义的，我们最近做的那个激进主义批判里面，激进主义非常重要的两种认识论来源，就是我的感觉比较修磨的真命题逻辑世界图画科学主义的那种，这两种激进主义的来源。最后在461和463，维特根斯坦还接着说啊，即便那个图画的真命题描述为概率性的也不可能。对，我相信呢，维特根斯坦因为写这个哲学研究四几年了嘛，那会儿概率论啊、量子力学啊、概率世界啊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这个应该就是针对那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描述并不是真假命题，而是概率性的，我们就会认为概率性是世界真实性的一种。对，这个当然物理学里面也有来指，就概率论是一种诠释还是一种实存，后来我们好像现在越来越说概率论是一种实存了，但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啊。这个说不过去的呢，维特根斯坦有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就462节，他说他不在这儿我可以寻找他，他不在这儿我却无法吊死他。就是可能性和概率性啊，不包含某种片段式的确定性。我们不能说他，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好像呢我就有一种概率性的可能，能够概率性的吊死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采用预期和愿望的描述，并不是收到了某种未来的影子，也就是说即使是有未来的影子，这个预言对未来呢也是一无所知的。可能性和概率呢是我们所描述一种图画，但这个图画跟世界的未来没有关系。其实在之前的194节啊，我就刚才就说过，他当时说一种机械蓝图的运转可能，对吧？我们好像画了一个这个发动机图，这个发动机图怎么运转，好像这个发动机的运转可能性啊包括在图里了。他就说运转的可能性啊倒像是运转本身的影子那样，但你见过这样的影子吗？我在影子名下理解的不是运转的任何一幅图画，因为这幅图画不必正好是这幅图画的运转。 也就是说我们画一个发动机的蓝图就像是做了一个预料和愿望一样，它是绝不可能包含发动机所有运转的可能的。就如果能包含的话，当我们分波和力之后看到波粒二象性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惊讶了。当然我们都能看到波粒二象性，未来能不能看到更令我们惊讶的现象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对吧？因此在波粒二象性之前我们已经找到了世界的某种概率性方向，但你怎么想到有一天它会同时出现呢？对吧？所以可能性的图画不是可能的图画，我们用以描述可能性概率性的东西并没有包含完整的真实。一会儿到今天最后一节我们还会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为什么统计学和概率事实在今天这么 powerful， 我们觉得一旦说到这个好像世界就已经囊括在里面了，就是因为它不是绝对的，而且它的图画超级清晰，就像 下雨概率一样，明天 60% 概率下雨，你脑子里就能想到没有下雨的图画和下雨的图画和它发生的概率。哇，这个事实超级清晰，就像是对未来的一种真实预测一样，但实际上不是啊，它的清晰性呢，其实完全在话题之中。所以464节呢，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种，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要教的就是把不曾昭然若揭的胡话变成昭然若揭的胡话。好，我们在这里就能从图画论呢更加看到是怎么样一种昭然若揭的胡话和哲学病。所以语言图画不管是意象的、指物的、性质的、词汇编织起来的，还是用误导性提问的，就是这种胡话的来源。对，这种胡话承诺它为真的承诺呢，要么我们认为是真命题，要么呢来自于人的感觉，要么呢构造出某种概率。以上这些的真理性构成呢，就是哲学病和胡话。我就先说说这个降雨概率的例子啊。这个降雨概率的例子呢，首先啊，很多人理解降雨概率理解的根本就是错误的。比如说啊，这个降雨概率我们是怎么算的呢？当然就是这个积雨云和这个就是卫星云图之上的雨云和它的移动速度挪到这块的时间。所以说啊，比如说你查这个北京，假设东城区啊，东城区明天降水概率是 60%， 不是指明天有 60% 的可能性东城区要下雨，有 40% 的可能性东城区不下雨，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首先呢，预测的是 60% 的意思是说明天啊，东城区有 60% 的地方，在东城区这么大面积里面有 60% 的地方肯定下雨，有 40% 的地方呢肯定不下雨，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怎么算的呢？非常好算，它就是把这个积雨云的移动速度啊，看到明天的预测会飘到哪儿，再看这个积雨云本身的面积的运算，有个算法啊，就能看到在覆盖面积之下的面积。它是一定对的吗？它当然有可能完全错了。比如它明天说 60% 的降雨概率，但其实 100% 用的下雨了，很可能，或者明天压根就没有下雨，对吧？所以说它指的并不是降雨的概率，是明天下雨的可能性，而是明天下雨覆盖整体面积的百分比，当然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啊。所以降雨概率的真实性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小一点，就参考价值比我们的想象中还要再小一点。当然我不是说这套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没用啊，就降雨概率的预测是有用的，但你要明白它就是一种预测而已，这个预测并不包含任何真实性，而预测本身的概率性呢，也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概率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屈服于哲学病，屈服于语言和语词之中构造出的那种清晰性的世界，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理论啊，因为这种理论虽然词语是空话，但是却给我们的理解啊指出了非常清晰的方向，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清晰的方向。伍迪根斯坦在465就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清晰性啊根本不在世界里，而在说法上。这什么意思啊？465他说，预期的本性难道不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它要么和预期一致，要么和预期不一致吗？所以就说，我说啊，我预料明天会下雨，对吧？所以要么明天下雨了，要么明天没下雨，这不多好，对吧？要么形成了符合预期的真命题，要么就是预期命题的对应命题。这个世界这么清晰难道不好吗？首先啊，我们说降水概率不是这个意思，即使降水概率是这个意思，并 并不代表这个预期就达到了这样的清晰性，不然就不会产生波粒二象性了。这话什么意思呢？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啊，这种世界清晰性从哪来的？也就是说，当预期的本性就是无论发生什么，要么一致，要么不一致，这个所发生之事满足不满足期待呢？这一点的确定性是，当然是期待了。然后呢，你看维特根斯坦很会说这种讽刺话，当然是的，除非预期的表达是不确定的，例如它包含不同可能性的选言判断。好，这话啥意思啊？我举个好玩的例子啊，我给一个人说，你帮我去买一瓶零度可乐吧，没有就算了。哎，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多么清晰，对吧？你就可以想象你走到一个冰柜前面，打开里面有没有零度可乐，有就给他买，没有就不给他买。我都可以把它打写成一个预期的命题，对吧？我愿望一瓶零度可乐，没有就算了。看起来这个预期和愿望的图像好清晰啊，但这完全取决于这话怎么说。比如说啊，我再说啊，你帮我买一瓶零度可乐吧，没有的话呢就买健怡可乐，再没有呢就算了。我还可以说，你帮我买一瓶零度可乐吧，没有的话就买健怡可乐，再没有的话随便买个不含糖的饮料就行。我还可以说，你帮我买一瓶零度可乐吧，没有的话呢就买健怡可乐，再没有的话呢就买个别的不含糖的碳酸饮料就行，但是千万不要给我买苏打水。一定要注意回事，一定要注意哦，当我们听别人这个拜托去执行这个拜托的时候非常清晰，但如果你要想啊，这个拜托的命题是什么呢，就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啊，这种清晰性不在图画里，很多时候清晰性在图画里，是因为我们把图画描述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我们把预期描述成了一个单一的命题，它显得很清晰。但如果我们把命题描述成选言判断，就是有各种条件，要么这个，要么这个，要么这个，要么这个，就像下面这种情况，这种命题的清晰性立马就消失了。但是你要做一个命令的执行者呢，你听他这话没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去做。所以清晰性到底在哪儿啊？清晰性在我们做事之中，还是在命题之中呢？很多时候命题很清晰，只是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二元命题，他自己说的很清晰而已。所以啊，我们要抵制住语言图画里面这种清晰性的诱惑，我们要意识到它并不是揭示出了某种世界的清晰，只是他选择了一种比较偏清晰的表达而已。这个清晰性呢，来源于语言本身结构，而跟他与世界的关系呢，没有什么实际的关联。而刚才这个买可乐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其实清晰性已经蕴含在我们的理解之中了，蕴含在我们平时做的诸多游戏之中。就为什么刚才最后一句话那么复杂，其实你去超市买东西，你也会很快速，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选择要求，你自己心里的选择已经做过无数次了，就在商品购买之上，要么这个要么这个，怎么选择但是不要这个，这种东西太熟练了，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好，今天要讲的部分就这些啊。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个图画，什么叫图画，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图画，图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清晰的世界图像，但这个世界图像的意义为什么不来自于它，我们在什么时候呼唤这个图画，图画是如何形成误导，而我们抛弃图画，这个世界的清晰性和语用是如何来源于语词的具体使用之中，这是我们这期讲的。就希望这期内容呢，能够让你更加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哲学病，什么是误导性的提问，什么是解释的终结，以及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的转向，就是从我的认识转向我们的认识，从我的感觉、我的命题等等等等的转向对于我们约定俗成的观察和接受这么一个视角，这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这不是终极，我们还要接着往下讲。好，今天我们讲就讲到这儿啊，又是三个小时啊，不好意思，我下次尽量再短一点。现在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好，这里在问啊，说那自由意志还是属于个人吗？我们就从游戏规则来看这个问题啊，当然属于。因为在之前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章节学习的过程中啊，维特根斯坦就说过，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游戏啊，在这个规则完全清晰的规则之下玩，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个游戏边玩边发明规则，或者玩到一半我们突然说啊，我们改个规则。比如经常啊，我们玩这个杀人游戏，玩里面的人太厉害了，我们说这个人不能当，或者说小时候玩三个字，就小朋友追跑打闹啊，有一个人跑步太快，我们说他不能当鬼来抓大家。就是虽然游戏规则在那儿，但依然我们可以改规则，我们可以发明出新的规则，我们可以把不清晰的规则清晰起来，可以把过于清晰的规则再变得模糊。因此自由意志当然还是属于个人的。但一定注意啊，在这个地方自由意志属于个人，我们也是在看它与规则发生的关系，而不必去问，不必问什么呢？他改规则不也是他自己心里想才能改规则的吗？或者说他要把一个模糊的规则变得清晰，不得通过自己的理解产生出心理的清晰性，才能产生出外在的清晰性吗？就是不要去问这种问题啊，也不必去问这种问题，而在具体语用之中很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啊。第六个问题啊，说如果遇到了一个很难交流的人，鸡同鸭讲，是不是因为我和他我们之间的约定俗成有什么巨大的理解和认知的分歧吗？哎，我就要说啊，还不是。我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我有点忘了，就是古希腊有两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写历史的人，一个是希罗多德，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他们俩谁写的一个，你看说明我的这个古希腊历史学掌握知识不牢啊。但 anyway 他们写了一个故事，就这个波斯的王，因为波斯啊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这个波斯人就专门为了羞辱希腊人，给希腊人逮到面前来，这边逮了个印度人来，就给这个希腊人说，你给你多少钱你会把你爸的尸体吃掉。这个希腊人说，怎么可能，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啊，这个要给，就又再问那印度人，给你多少钱你会把你爸火葬。这个印度人怎么可能把我爸火葬呢，那肯定是要把我爸吃掉啊，就那个部落啊会把先祖吃掉，让他灵魂留在你的身体里当做是尊敬。希腊人会觉得尸体不可亵渎啊，这个吃尸体是对尸体的亵渎。那这两种的约定俗成是完全巨大的分歧。但是就这个历史学家应该是希罗多德，希罗多德认为这里面有两点是奇怪的。就第一，这个波斯王去忤逆别人的传统，这是个特别炸的事情，因此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就是人有他的传统，你不要去冒犯他的传统。第二点，希罗多德认为这有什么 难理解的分歧，这不是两帮人都在尊重其先祖吗，就两帮都是为了尊重先祖啊，所以说这个尊重啊一定跟他的其他形式是相关的。所以这两帮人虽然会觉得对方这个难以置信，但如果他们坐下来向对方讲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叫尊重，为什么我们这要吃，那肯定跟什么战斗习俗啊很多东西都相关，那这边为什么尸体不可亵渎等等等等等，就一讲出来啊，对方可能也不能接受你，也不能像你那么做，但至少能理解在你的视角下为什么这个叫尊敬，他在他的视角之下为什么叫尊敬。这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交流，就是真正难交流的是啥？真正难交流就是那种图画，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一个笃信概率论事实就是实存的人，告诉他不用双盲测试法的药，我也能相信，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反智的人，对吧？你告诉一个笃信相对论的人，你告诉他说那个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那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时间，就那个东西并不能证明我们实际情况之下时间就会发生扭曲什么的，那些实验过去包括探测到黑洞什么的，那个实验是有瑕疵的，他就会觉得你没有基础的物理学常识。就真正难交流难分辨的人啊，就是在某种概念和说法之下接受了一大套世界图景的人。这个东西一旦 crystal clear， 然后你反过来再说一些别的东西，他根本听不进去。真正难交流的人并不是约定俗成，因为如果约定俗成，他能够感受到习俗跟其他习俗的对应关系，双方其实还是能交流的。但这个景致完全不同，那才是真正的鸡同鸭讲。 啊，对对，三群里有个同学提醒啊，就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这是我讲了一晚上，脑子有点糊了，我应该记得起来的。但是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刚才这个是希罗多德说的，还是修昔底德说的？反正他是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个人说的啊。现在真是讲到这里，已经记不得他们俩是谁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好吧，可能太晚了，或者这期讲的太好了，或者这期讲的太烂了，导致大家都问不出啥问题来。我自己觉得呢，这期难度不算大，跟上期十三期差不多，就远远没有十二期那么难。那没关系，我们这期讲到这儿，就希望对大家理解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理解什么是哲学病，该怎么理解哲学病，能够有些帮助。也希望大家平时在你自己阅读遇到那种具有图像图画性质的表述概念的时候呢，能够多个心眼儿，意识到那种图画性，也是意识到那种图画性今天提到的各种问题，它怎么来的，为什么是空话，为什么跟世界并不相符，就说都说不上或真或假等等的问题，以及它带来的误导到底是什么，希望能够有一些分辨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欢迎转发节目，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翻转电台的知识分享之中来。如果想参与微信群的活动，请添加微信号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并发送翻转电台，就可以加入微信群了，欢迎你来。
Yo， 形势急转直下，过去答应过的话全都下架，如临大敌拳头比划，听着齐声夸赞让人害怕。 Yo， 过去发生根本没法总结，却因历史翻开新的系列，我觉得不像他们口里说的那个基业，这里玩的全是不伦不类，真他妈感觉只能对后人惭愧，到这剩下的本领只有下跪，其实没被抓住什么软肋，连沉默都成了我们的敢作敢为，编个花都没差，编整发丢撑个八，全天下是一家球，教他爸爸旁人瞎傻才不断发咒，思想检查资格来吧，真他妈是一溜，我想叫醒在这的生活，他不算太差的灵魂，他没有太怕的赶快起床，跟那些欲望太大的脑子里的道理太傻的秀词，就玩得太花的下到战场，拿出时间真的道理我们孜孜以求，知道这次灵魂斗争需要旷日持久，无畏不食我们的承诺，今后不再发愁，等到最后我们一起放弃复仇。好，接下来换个方式，所以最好不要惹我四川话的人格，听到起。小娃儿些最好少上点网，尤其是些莫名堂的少往我这闯，小学生的骂人话根本不痛不痒，大人说话小崽儿最好听到起，个人回去想，你们人再多走都不得作数，我不得给你们服务，就等你们走投无路，因为棋子的命运从来都是棋子，你们再扳命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棋子，反正我就当你们都是我的逆子，狗屁不通耍起嘴皮子底是特别没的意思，我平时还有点闲情逸致，好多人都以为翻转电台是个好大的体制，我十项全能肯定不得失误，你们要等我的瑕疵只能等到你们都迟暮，碰到翻转电台算你今年命犯太岁，我的道理把你们一个二个全部都要得罪，所以还是回去把电台节目多听几遍，放下个人的成见，反正你的成见特别简单，然后好的东西开始呈现，以前伤你心的东西现在帮你生活打开局面，我说你们是逆子肯定就要对你们负责，把你们的丑灵魂拿起来精雕细刻，道理耐心哪怕枉费口舌三寸不难舍，等你心无痛改全非做个相反的选择。
Check this。
我最烦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投机倒把拼凑垃圾到处搅局，胡扯电影讲鬼故事还有虚情假意，追求热点播放不到我的十分之一，有些文盲媒体最好不要评价我，我怕你惹火烧身，最后后果你也没法躲，反正我的世界深渊从来不在我，我不催你公益暗中帮我，你们要想票儿赚个我不得管，但你们还想搬弄是非事不过三，回去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重要的公共话题你们最好不要出来参与，一天到晚资本主义批判的爽， 又还想专营拿个苹果的奖，票子面子里子一句三等你在做梦，要的太多了，结果效果只有个碰。我的东西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听，你的节目一个月后肯定无人问津，上面的内容最好不要对号入座，我怕你生意遭不住去病床酒窝。不过你做的事情也是舍本逐末，基本是助纣为虐，粉丝太平，我早就看懂了你的骨气基本等于零，那天央视搞博客大赛你肯定第一个报名。